用不谦下心来对待，来慢过于来不恭敬正法跟布达伽罗，这就是非出家行。好，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通通起于同样的原因。纵使你不是于非出家行，你是于处所，处所就是如是因如是果，你还是起正家行了。意思就是说，纵使我们今天起正家行，可是你纵使起正家行，还是会有以下三种邪心过失。哪三种？这三种都是出自于半吊子。你真的是做正家行，但是呢，你对于你正家行的少小功德起染着心，你或许也可能在定的功夫上得到一点神通，得到一点比如说天眼通啦、他心通啦、宿命通之类的东西，可是你就看那么一点点因果事嘛，你就决定圣解如是，这就是恶见。然后呢，常常就这样子以少为足，不再学了，受持果实，懂吗？所以是三个，都是因为你不是在非出家行哦，你是学习正法要哦。可是因为你学习正法要，可是你心还是一样不恭敬不谦下，对不对？以少为足，所以呢，你就会染着于你所得的，于中呢就起圣解，可是他不就近，所以还是属于恶见。你又坚固执着不舍他，这叫做受持过失啊，受持过失。那底下呢，他个别讲了这每一个过失的各两个因缘。第一个，他讲为什么于处所加行会有染着过失呢？他说由恶因缘因之染着过失。哪两个因缘？一者邪受用故，二者多杂处故。看一下培训记，他说啊，由邪受用因之染着财物过失。何为邪受用？邪受用者就是说，我因为先业所感呢，这一生有一些好的一手满业的果报，福报很殊胜，那么你的工作也很好，你的立德也不错，可是你今天呢有这样的侠满人生，你有这样子的福报，可是你不把它当作是一个道粮去做布施，却拿来呢放高利贷啊，拿来呢做一些五欲六尘麻醉身心的娱乐事，这些呢都是染着财务过失。那么第二个呢，多杂处故，他说多杂指是因之染着居家过失。居家者倒不是在家的代名词，当然也是代表这个东西了，家是烦恼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没有出离心的人呢、啊，他对于有烦恼还觉得自己因为可以 handle， 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还很多人呢是以解决别人的烦恼为职业的，像我们这种心理学諮商辅导的人，当然了，你可以说在世间法上他是帮助别人的人，可是他靠帮助别人解决没办法就近解决的烦恼业当做他的职业，来获得他的活命的生意，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实在是明明有更好的东西可以让别人就近出离这样子的一个轮回啊，可是你却用一些不就近的方法让别人就说相信我自己一定有一天可以成功的。问题什么叫成功啊？成功怎么定义啊？我觉得我们世间法只会增加自己的 ego strength， 只有佛法才能够就近看到我的虚狂不死啊。这些是染着居家的过失，就是对于五蕴行苦的究竟实相，你没有想要处理，没有究竟想要处理，所以呢，你就会有对于我所的这个眷属欲。居家过失指的是这个，啊，居家过失指的是眷属欲，财务过失是指我所有的那些财宝，立德这些事情。那在家要处理的爱啊，处理的烦恼主要是这两个。那么根据《瑜伽师论》说呢，在家人最要断的就是欲爱，而出家人最要断的就是见证啊，在知见上的正论啊，正论。那这里就显现出来在家人两种过失。你纵使学了一点佛了，做了一点白业的家行，但是呢，由于你把这个家行换来的福报啊，由于染着财物跟染着居家的两种过失呢，而不知处理，还觉得不错，对不对？ 升升增上，做一个在家的凡夫，还觉得蛮好。这是邪之见啊，这是两个因缘。那我们翻后面来看，6049页，倒数第三行，出体字长行文说，魁二有爱染过失，是什么因缘呢？他说又说有染爱过失坏先白法，此何因缘呢？他说啊，由于正在家所得利养，不生喜足，骄狂等法有希望所显故。好，一直继续到6050页第三行的正文，由此鬼犯由不听闻所未闻法，多诸事业轻躁散乱，与善摩地不能正得。哎呀，它最大的影响效果就是会影响不能正得善摩地。善摩地就是定，善摩地就是定，对不对？所以你看啊，由于染爱居家或者是财物的过失，就会得不到定，心呢就会被居家的因缘还有财物啊、生计等等的因缘捆绑住，心不容易定，不容易在这个道业上的这个处所加行呢继续能够勇猛的增上，就是因为你心还是系缚在这些事儿啊，你总是还以这个为优先呢、啊、因为你还是在家身份，如果你不把这样子的责任尽了，你总是会得到居家因缘的一些过失嘛，所以你就觉得不应该有个过失，于是你心就会散散乱乱在这些事情上，一下子啊会随顺这个处所加行，才还没有得利，还没有生功夫，你心又转移到你的居家事财务事上，又生调举心，对不对？还没有去做处所加行就调举不停，做了之后呢又后悔，又担心你的那个生计啊居家事财务事会不会有什么损失，又在那边15个吊桶七上八下，你说你怎么样证得三摩地呢？这就是居家的问题。所以在家学佛为什么困难，我们有学长啊，上个礼拜去禅修了几天，然后呢他是你是上礼拜三嘛，上礼拜三他回来就跟我下课的时候跟我讲一句话，有禅修啊听起课还是不一样。我说对啊，教官不管是哪一个传承的教官，如果你自己没有真正实修三摩地的经验啊，老实说一句话，里面所讲的那个善巧啊道理啊方法啊思维的内容啊，老实讲啊，你啊用你的新意识去理解，跟你用今天有修过三摩地的经验再来去相应跟体会，听一查理的对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所以我是鼓励各位真的去虽然我没有实际带各位去加行，所以上礼拜三那位学长就跟我建议，我们礼拜六的课是不是应该改成这样啊，我说我立刻回答说应该是这样子啦，但是呢先业所引啊，我们有一个业在那里绑住了，什么业呢？要把50卷读过去，因为你没有闻熏习过一次啊。其实我也很乐于跟各位一块来共修啊，但是呢实在说我觉得对于要把这部论学完，我觉得还是有应该做的功课，我觉得可能我们或许要找别的因缘别的时间吧，或者你们自己有一个一指的道场，还是鼓励，真的你每天没有一点点对于三摩地体验的经验啊，很多实修唯识教官无我的善巧，很多这种言说的甚深意，只有自证才能够真正通达的东西，你永远都是瞎子摸象，隔靴搔痒啊！我尽可能讲，你也只能够看到热闹，是体会不了门道的啊。那个经验是我给不了你们的，这里就是了。为了什么呢？为了你正在家所得利养，不生喜足，骄狂等法，不知喜足者就是没有办法设底线。我刚才还上课前跟那位学长在讲了，在家这种事情呢、啊，永远都没有满足的，欲壑难填呐、啊。你说你做到什么时候，这些事情才能够到一个段落？他说他往生的父亲 在他还没有往生以前呢，顾忌的就是他们这些姐妹们还没有嫁人啊。然后呢，到他往生的最后一个弥留状态，还是担心他们姐妹这些事儿。如今他父亲已经往生了，他经常还会做到梦，梦到他爸爸在他梦里面视线，你俩爱没结婚？哦，连往生了，在梦里面还不亲近呢。我就说啊，人的执着就是这样子啊。当然我不能说那是妄嘎，但是呢，真的就是这样子。一个人，你以为我的子女没结婚，他就不好吗？结了婚以后，难道自己就会变好了吗？啊，结了婚以后一直生不出孩子，就是麻烦了。那你以为没有孩子会比较不好？有了孩子会更好吗？有了孩子之后，那孩子很多的病，对不对？或者做拍镜，你会比较好吗？好，纵使他好好的长大，好好长大，要学费，你又中年失业，你养不起他，供不了他上研究所念博士，你心何以堪呢？所以永远在这条路上，请问你什么时候可以交割完毕？请问啦，你跟我讲一个时间啦，你根本想想的都没有那个点啦，真的没有那个退场的机制，完全没有，只有进没有退。这种事情呢，如过河卒子一样，真的是这样，就是这样。与正在家所得的力量不生喜足，不是说你不满足，而是说你总是求啊，再好一点就好了，再好一点就好了，样子下去啊，就没得玩，没得玩，你就会啊，使尽所有的一些骄狂等法，对这个事情有所盼望。等到这些事情都轻盈了，我再来好好。哎，你有多哈混呐？看我一下，你们，这个是这样的哈、哦，真的是感慨很多。好，这是第二个，好，这是第二个爱染的过失啊、哦。所以呢，由此毁犯，由不听闻所谓闻法，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经常殷勤请问这些佛法，对于佛法、啊、学的不够啊深刻，学不够深刻。啊，总是听到苦集灭地的苦地就拜拜了，就佛法就是讲人世间苦嘛。对灭地的实相不了解，对于道地可以行住坐卧思维仪方便修也不明白，所以当你没有听闻善巧，而你今天呢就无法在你的世间事上得到一丝一点的清净心，就是与不听闻所谓闻法，你还没有听到对自己可以实用的东西，你就从佛法中退，在世间事实上染着更深，对不对？那么你越投注在你的世间事实上呢，你会怎么样呢？多诸事业侵照散乱，世间事越投入就会像泥牛一样，牛入于泥沼一样，根本是很难处理的，越陷是一定越深的，越有那么多事，你如果又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话呢，你的心会越被他搞得侵躁散乱。你说你一下子回到家，腿子盘起来，要把你摄心再定，你定得下来吗？定不下来啊！那个后势力，那个烦恼的后势力，延荡着你。纵使腿子盘起来，身子挺得住，前面三十几分钟都还是一样，照样继续用后势力打妄想，对不对？稍稍不打妄想了，昏沉就起来了。想想。坐着打瞌睡不如躺下来吧。对不对？就是这样啊，睡眠品质又不好，搞乒乓，对不对、然后呢起来总觉得没有睡饱，闹钟响了按掉继续睡，就是这样。每天早上起来，我们早上刚才那个上课前来找我吐露苦心声，他说他最近几天再上天气又冷了，实在是很不想起床，很不想上班。我说啊，当你啊忍住自己不想上班的心情呢、啊，一天又一天无法解决的时候啊，好苦啊，懂吗？你又不得不来。我每次啊，要等八点半三楼开门，我八点就端杯咖啡在门口坐，在那边数人头。每次我们的执事们都是这样子，赶着到二楼打卡。我说以后你们打个手机给我，我负责帮你们打卡，一个月收你们50块钱就好。 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们那个阿伯啊，那个一楼的管理员阿伯就说，唉，早一点不就得了吗？何必每天都在那边赶7:30，爸爸8:30，对不对？啊，你早点来，舒舒服服的来到这边打完卡，对不对？还可以到12楼佛堂拜拜佛，修一堂早课，不很好吗？就是因为跟自己的烦恼在家里棉被里面奋斗，奋斗到一定要卡到最后1分钟才出门，就那差那几分钟，你在路上再卡了几个因缘，你永远都是在里面奋斗8:30。奋斗久了，你就会想啊，懒得跟他奋斗了。你懒得跟他奋斗，不然你干嘛去呢？是不是这样子？这只有走恶性的循环，不会变得更好，心情会变得更清，会变得更清安吗？还是会变得更清躁散乱呢？由此之故啊，你对于佛法如果还没有学到那个受用的，那个门槛。那个佛法能够得受用、得清安、得法喜法乐的门槛，如果你过不去，你就会第一个，对于你该听闻的东西你没有学到；第二个，越是陷在世间事当中呢，你多诸失业、清躁散乱，有这两种业障的因缘，你怎么可能证得三摩地？不可能。纵使你有努力啊、勉强啊、挂上号去修一个禅七禅十，对不对？前4天都是在打散乱，开始接着第5天就打昏沉，第6天就敲钟准备要结期了。每次纵使换得7天可以精进的时间，就是这样子，一趟一堂功课就这样浪费掉。你什么时候钻木取火会得功德呢？想起来，在家学佛好苦，对不对？又想上进，又上不去，对不对？鲤鱼跃龙门，就这样跳不上去，搞得满身挫伤，是不是？跳过去了，半吊子，前头是龙，后面是鱼尾巴，也蛮苦的，对不对？四不像啊，四不像啊，所以啊，真的是要么就是干脆给他过那个门槛哦，否则掉到半空中是很辛苦的。这是在处所如是因上去加行哦，都还是不得圆满哦。哦，因为你会有染着世间五欲的过失，有这样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于处所加行还会有过失是什么呢？恶见过失。我们回到6040页，看到眼三倒数第3行长行文，有2个因缘因之受持的过失啊，不是错了，再往前，眼二恶见过失，你是在正法要正因果的法要上去加行，但是呢你于中生恶见，为什么你会于正法要处所加行生恶见过失呢？两个还是跟前面讲的重复讲的，这个几个事情都一直不断反复。一者毁波正法不得告罗，正法夸胡不得告罗夸胡，你对于正法诽谤他的正因果，是对于说正法、教正法、跟你同修正法的人，你也起诽谤的因缘。第二个，于不正法显示执着为正法故，对于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的非正法的因缘果见立事呢，把它执以为真实，把它执以为因果，应该是这样建立的。这就是恶见过失，这是对恶见的定义了啊。第一个是因为诽谤因缘啊，毁谤他的说法；第二个呢，对于自己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的执以为正因果事。好，看看后面弥勒菩萨的因缘解说是什么呢？在6050页中间，魁山有恶见过失。又说啊，有恶见过失，坏先白法慈和因缘，由怀恶意沾事于他，于诸声闻大乘所学其心颠倒所显故，由此毁犯，由不正行获得衰损，由狂惑他获得衰损。好，这边呢，衰损有两个业因缘，第一个业因缘呢不正行，第二个呢由狂惑。不正行就是把你今天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的知见教导别人而自以为正法， 这叫做不正行啊。本身你这样的做，就把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的邪之见告诉给别人啊，然后乃至于对于人家正法要的宣说呢，起诽谤的事情，这两个事情都叫不正行。第二个呢，明明自己是有过失的，可是呢去狂惑别人说我的才是最好的啊，去毁谤别人，别人明明是对的，可是你却啊说出一些根本跟他自己所说的法要没有关系的因缘事呢，狂惑别人相信他所说的是不对的，不跟他学，要从自己学，就是狂惑他而获得衰损。所以他的因缘就是前面所说的了，由怀恶意沾湿于他，于诸声闻大乘所学其心颠倒。你用颠倒见呢来去评价声闻教、声闻藏跟大乘的菩萨藏啊，主要是什么？怀着恶意啊，怀着恶意去看待他人，人家无意跟你做竞争，你却以这个恶意呢去跟人家做计较啊，去批判，这个是你得到以恶见的过失啊。你是有一点，你是有一点功德力的啊。通常会有恶见过失的也不是普通人啊，他通常身上十恶不净，恐怕他也涉猎不少，他也善于修定功德，也可能有了四禅八定的某些的功德力，也可能有了神通，通常都是有了这些境界的人呢，才容易犯这个问题啊。我们这种没功夫没修行的人，谦虚的来不及了，大概还不至于会犯这个问题啊。所以最怕境界来啊，最怕自己有功夫了啊，这是第二个恶见过失啊。好，翻回6040页，最后一个啊，由处所加行，但是起受持过失，就是以少为主啦，半桶水响叮当啦。他说由恶有两个因缘，因之为受持过失，一则受持狭小为不了一经，你所受持的那种方便教法，非真实意的经论的文句，你又啊没有办法了他的甚深秘密啊，没有明说的这个教理啊，你把它指以为就是就近，把这个狭小的这个东西，狭小的教义跟方便呢，指以为就近，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第二个，于所未闻未曾领受诸了义经，悬诽波故，那个悬呢、啊，就是概括。总而言之，反正你也知其不明嘛，啊，无法举出他的道理，到底他是什么地方有问题，你也讲不出来，因为你从来也没好好学过，你半吊子只是查到那个文句，就在文句上生出自己以为是的了解，然后呢，就啊概括的去毁谤那个你所听闻的了义经，好，这个是这两个因缘。那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后面弥勒菩萨进一步解析的因缘事是什么呢？在6051页，哎不对，6050页的最后一行，魁氏由受持过失，又说由受持过失坏先白法持和因缘，由于如来智意趣中，请把意趣夸呼起来。为什么这边写意趣呢？是因为唯识家哦，对于甚深秘密用所谓的是意趣、是秘密来加以诠释。那今天我想不补充这个了，那我们过年后再来。如果各位手中有色大乘论的话呢，你们可以在所知相那一品的后面会去看到，或者查法相词典，查是意趣、是秘密，唯识用是意趣、是秘密来解一切法的甚深秘密意啊。那么这边就是如来智，这对于如来为什么宣说这样子的一个法教，他的是意趣跟秘密当中呢，其等觉慢。那么韩老在后面辟寻记的解释，他说啊，与有差别执无差别，名等觉慢。他的解释我保留，我有点不太同意他的说法。我的理解是这样子，什么叫做等觉慢？等觉慢者就是说，我所理解的就是如来所说的， 你起这种决定圣洁，这叫做等觉。那事实上你所理解的又不正确，为什么？你只是在表象文字上做很粗浅的解释嘛。你对于它背后整个乃至于纹路啊，那个思维的脉络下来要显现的那个不可思议的意趣啊，跟令入的秘密啊，你完全都搞颠倒了，而你不自知，你就在表象文字上呢起个人的决定圣洁，这叫做等觉慢。等觉者就是如其文就认定其意，而事实上又不如其意，这叫做等觉慢啊，倒不是说有差别之无差别啊、哦，就是你因为你不了这个如来说法的这个甚深秘密的意趣跟令入的秘密，因为你不了其意的缘故呢，你却以为你了解了，起这种自以为是的这种慢心，叫做等觉慢啊。那么由此毁犯，由谤正法获得衰损，由于如来自意趣中邪乘量故获得衰损。第一个是重的，直接就说这个了义经所说的不是对的，这是第一个，这是直接就毁谤。第二个，胡说八道，胡思乱想，自己想一套就以为就是这样子，他的罪还倒不止于毁谤，不过他讲相思正法还是等分罪，还是等分罪啊。由于如来自意句中呢邪称量，称量者就是依着自己的比量分别去推度他的意，而事实上不正确，叫做邪称量，对不对？就自己以为这样的解释了就对了，就对了啊。而这样子呢会有违犯的，就是获得衰损。好，这是这个后文所说的因缘事儿。好，我们回来看看第四个。第四个邪行在6040页最后一行，人事能令恶意现行邪行，复次菩萨有四种非菩萨宜恶意现行。好，底下就标列哪四种呢？在6041页第一行他说啊，一者于大师所生不生顺啊，不信顺。这个大师唯有释迦牟尼佛世尊能称大师哈，不是指我们一般现在佛教界所称的大师哈。与这个佛以佛所教的道理呢，啊，那个所就是他所教的那些正法要的道理呢，升起一种不信跟不随顺的心。也不去用恭敬心来学习啊，所以他说啊，进学相违，进学相违要夸虎，其实就是不敬，以不恭敬心来学习，这个进学相违，用这样子的恶意啊存在你的心当中呢而起现行，这是第一个因缘。第二个因缘，与同犯恨色受举罪能教戒者，如实发漏己过相违，恶意现行。用白话来解释，就是说跟你共住学犯恨的那些同修道友啊，向你举罪了，或者告诉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学戒才是正确的，叫做教戒者。举罪呢是已经举出你的过失，能教戒者是能够告诉你要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人，叫做教戒者。你对于举罪的人跟教戒你戒恨的人，你呢不能够如实发漏己过，那个叫做如实发漏己过相违，重点是那个相违，所以把前面的那个正说翻过来。你对于举出你过失跟教导你正戒行的那些护法善知识以及维摩和尚等这些善知识，你不能够如实发漏自己的过失，是第二个因缘事。第三个因缘事，于大智福诸善法中，要讲什么是大智福诸善法，指的就是六度了，对不对？前三度就是福业嘛，般若是智慧业嘛，啊，精进跟禅定呢，就是通福跟智嘛。那你在修学六度的善法的时候呢，你起了跟精进相违的恶意现行，什么是精进相违呢？就是放逸懈怠。啊， 如果是直接讲的话呢，就是你对于行六度这些善法呢，起了一种恶意的现行。什么恶意现行呢？放逸懈怠啊，明天再做，总是推后后日，待后后时，可是呢，却一直不断的推延推延，这就是斤斤相违，恶意现行。这是第三个因缘事。第四个因缘事，第四者与广大圣深圣解中，能令智障清净相为恶意现行。你创造了让自己的所知障跟烦恼障增上的因缘，在你今天学习广大圣深圣解中的道理，你创造了跟这个入圣深法义相为的作意，创造一些业障因缘，就是第四个。那么这个是这四个为缘，让你的恶意会现行。恶意表示说它还不至于发自于身业跟语业，就是你的念头上，困扰你的身，困扰你的身心，你会有这四种因缘。那后面呢，它有广说它的各三种相。第一个，不信大师有三种相来发生。他说，有三种相因之于大师所生不信顺。他说，有三种理由呢，我们知道会对于所谓的佛跟佛所说的法会生起不信受不随顺的心。为什么呢？对于佛有真实义，那个体就是真实义，佛有真实功德，佛所说的法有真实义，这件事情你不信，好，不信也没有关系，你连随顺，你连试着去学习一下都不愿意，这叫做随顺。你不起随顺心，你更不可能去信，对不对？你随顺是入正信的前提，如果你连试着去听听看理解一下都不愿意随顺，你更不可能起正信，那么什么东西你不起正信不起随顺呢？第一个，对于佛有体佛法有真实义这件事情你不信，你也不随顺。第二个，对于佛跟佛法还有三宝是一切世间最尊胜的这个事情，你也不信，你也不随顺。第三个，对于随着意念佛跟学习佛所说的真实教法能够得到世俗世间最殊胜的智慧这件事情，你不信，你也不随顺。这个话文字用的很简单，白话是有点困难去理解哦。是包括读辟寻记我也不太懂，我拜佛在那边想，这到底要怎么解释什么是有体尊胜得智，他的文法是很奇怪的，就是对这三件大师跟大师所教的法，以及呢他的圣弟子所教导的这些功德呢，有这些有体有尊胜有得智的功用啊，体相用，你不信也不随顺，有真实你不信，他于世间最圣你不信，会令你得圣智慧你不信。所以回到啊，唯识定义信，信是于实德能，实德是三宝的真实，德是他的功德，于己有能，你自己能够学习，你自己也能够跟佛菩萨一样成就圣道，这件事情你能够得到这个真实智慧，你不起随顺，这刚好就这三个。所以你不妨在旁边写，有体就是真实，尊胜就是功德，德智就是己能，我自己能成就。对于佛法僧这三宝这种事情呢，是真实的，你不信，有功德你更不信，你自己做得到你更加不信。好，不信就算了，你起随顺业也不愿意。好，这是第一个理由。我们往后头翻，看到6051页中间人事宣说恶意现行因缘，这样翻来翻去你们应该也要熟悉了齁。所以我说劝你们接下来有两周不上课的时间，你们试着齁，最好你们重新写这段文，把它后面的因缘事齁跟前面的所缘境跟后面的因缘的分析稍微把它对位，自己，试着去科解一下，今天看来我也不是，虽然我本来要抑郁要这样子，可是我本来想试着写白板，可是写起来又太多，我觉得还是要 引进门啊，大概你们知道我这样子前后对读的经验了，你们回家自己试着啊，前后批读一下，因为呢，只有你们自己去做功课，你们才有办法领略真实意。不然呢，纵使在这边听我讲再多啊，不一吹牛啊，听过其实也就忘了，能留下来大概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件事吧。啊，可是这个戒的东西啊，是应该要反复熏修的，反复自己在内心当中跟自己商量的事情。啊，所以我真的去劝各位自己啊，好好的批读一下，做一下功课吧。哦，好，他这边怎么说呢？他说啊，由不进学，为什么你会起啊不随顺不信啊佛法僧这个实德能的事情呢？他说复说，有所学不甚恭敬，故恶意现行，此何因缘？为什么你对于三宝的实德能这些所因学事不甚恭敬呢？这应该有因有缘吧。理由是什么？由于所犯不发漏，不成悔，不除恶作，由这三个理由所显故。又来了，我每次读到这个我就会自己反省，他为什么会解析这样的原因出来。他说由此现行，由于所缘，所缘就是你今天对于佛法僧啦，或者是实德能啦，或者你意念佛法僧的哪一件功德事啦，所以所缘要夸虎。因为你今天对于你今天自己有问题不发漏，不承认，不去面对，也不起忏悔心，对不对？因为你从来不回来看待自己在世间事的作业上面到底有什么缺失跟不就近不如意的事情，总是觉得还 OK 啊，对不对？当你自己不见到自己在五蕴行流转业上面是有过失的，你如果于中不肯去跟自己问，我就像这样子活着，已经53岁了，望前望后，后面的日子只会比前面更差，而今年53年来我只能够成就这样子，往后的日子我还能够高明到哪去呢？你会不会跟自己问这个问题啊？问这个问题我跟你讲，那个晚上保证你睡不着。我不晓得怎么样了，或者有些人继续昏沉下去了，我是睡不着，我这回来一定要把这个想清楚，我到底有没有这一生对得起自己过啊？你想这个问题啊，可是如果你对这件事情完全不去碰，完全不去想，完全自己觉得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错，过得还可以，我也算是负责任，应该都 OK 吧？就是什么？于所犯不发漏，不成悔，不除恶作，恶作者就是后悔。你觉得我没什么好后悔的，我这一生所做的都对得起人，对不对？是吗？你对得起别人，你对得起自己吗？何况你不见得对得起别人呢，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给别人就近的东西嘛，你还是几雷砍几雷，对不对？到底砍给流转，那么轮回，对不对？这算是孝顺吗？这算是亲情的爱吗？对不对？啊，你继续在这地方做这个不如意事，对吗？啊，于是呢，你继续在这个地方的调举事呢，起散乱心，而对于所造的业呢？不明了他的因缘果见力，心不明了，想起来其实都是唉，千金难买早知道。这是这个因缘，由不进学。为什么你会不进学？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佛法没有用？因为它看起来好像跟你无关嘛，懂吗？为什么跟你无关？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有缺失啊，做得还 OK 啊，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啊，我做得还好好的啊，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啊，不要表面上看什么不发漏，我也没做错事情，我干嘛要发漏了？我做得还 OK 啊，我干嘛要后悔呢？我有什么东西要去改正呢？我没什么东西好要改的。但你自己觉得这一生还 OK， 我跟你讲，你学佛就变成很多余的事情，对不对？你就觉得佛法这个东西要么玄得太玄，要苦得太苦，苦的那些自己没有做好嘛，对不对？我这么努力，对不对？做风险管理，对不对？做生涯规划，这么努力才有今天的结果，我应该享受自己得来的福报啊，对不对？那些游民过不下去不干我的事，是吗？是吗？ 所有这些事情你不晓得你在这个共业结构当扮演什么角色，你根本不知道。如果你不在这深刻处起这种发漏啊，然后呢寻求自己应该要改正的善业，如果你不在这边寻求这些修正跟学习的话，佛法对你怎么会有用？你说哪一个宗派的宗见，哪一个里面所教的修行的方法一定非得必要一定要那样做，一定要那样修不可，倒没有一定，对不对？听起来都是心外事嘛，有也好没有也好，对不对？当个只是听听就可以，把它当作励志的文具就好了。过年的时候写写春联嘛，对不对？挂在那给别人看，不是给自己用的，这是恶意现行的因缘。好，那么第二个负己过，好，翻回来这边的6041页，负常己过一样，前文讲三种相，有三个理由，有三种相，因之不如实发漏己过。为什么我们有三个理由会让自己不如实的发漏自己的过失？哪三个理由？第一个，一者于彼色受诸有情所邪妄显示己为尊胜，因此发起焦举心。于彼色受诸有情所，就是说在你的老师的面前啦，在你的老板的面前啦，在在尊敬你的这些弟子啦，或者你的部属啦，啊，在你的家人面前啦，啊，在那些包容你跟你共处的那些啊眷属因缘的圈人际网络里面啦，你用邪妄心显示自己是很了不起的，对不对？事实上有那么样了不起吗？因此发起焦举心。你纵许在某一行可能是具有某一个专业的资格，可是老实说，离开那个公司行号，离开那个机构，离开你那个工作的网络，你什么都不是。你回到家还是你老妈不成才的儿子，对不对？你儿女心目中不知道每天在忙什么的爸爸，懂吗？别人都不晓得你在干什么鬼啊的那些人，你有什么好尊胜的呢？懂吗？好，可是呢，你却啊以邪妄心，总是觉得自己啊，是很了不起的，别人应该就跟在公司尊敬你的部署一样的。回到家，你可以用哔哔，在家听我话，谁甩你啊？回到家还要摆一个办公桌在那边呢，送千层来，谁管你啊？我今天要买什么菜，还送个千层，让你批一个可，我才可以去买吗？不可能的嘛，啊，这就是啊，用邪妄心尊己为圣，发起焦举心，因此之故呢，不如实发漏自己的过失。第二个理由，为什么会不发漏己过？与能举罪诸有情所负所患，对于那些有责任，他也有权利跟你共处、受你管辖或受你影响的那些当事人，他们本来是直接受你影响最大的，他应该要给你回馈，对不对？他应该给你建议。可是呢，你对那种人隐负你今天的所犯事，等到他藏不住了，大家一起受了共业的一个不自在的果的时候，大家就一起怎么样同苦。可是当你啊共甘，愿不愿意跟别人共？不愿意，只是自己得到尊胜的因缘，可是呢别人去受苦。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与能教接诸有情所，对于你有教导责任或者是权力的人，你为啊因彼驱兵增上力故，或者是发起秽浊心作损老故。比如说了，昨天呢，照说李老师是礼拜天他们班上的老师了，可是因为啊，李老师也尊称我是他的老师，所以礼拜天班上那些学生就叫我师公，啊，我用塞公他见。于是呢，经常也就会有要我做评论意见啊。我昨天不是刚才也讲了，我就臭骂了其中一个学生一顿吗？好，我就比方讲了，从此之后他就不来上课了。从此之后，他只要看到有廖成林在的地方，他就不出现。这就是因彼殴兵增上力故， 因为你感觉被教诫师骂啦，对不对？评论啦，批判啦，或者是这个让你面子挂不住啦，你就一直不断的意念这种事情，让你心为缘。于是呢，你有些事情本来应该跟他请教是最好的对象，可是你却不想跟他多请教，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发起会作心做损恼故，因为呢，不瞄出要弯的心嘛，哈，总是含恨在心呢，啊，于是呢，对那个欧宾你的教诫师呢，就会起会作心，啊，那这个只会对自己啊，增上你的损恼，就是你每次意念一次，自己就受伤一次，意念一次就受伤一次，于是呢，自己本来有很好的知见可以表达，看到廖晨的那个眼睛，算了，不讲也罢。对不对？讲了只是被他批判而已，对不对？又得什么好处呢？就是这样。可是你这样子又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没有吗？你的知见没办法得到印证啊，也没办法增上啊。别人可以给你更好的回馈跟意见，得不到了。对你所应该得而你没有得的东西，你得不到，对不对？只是为修习为缘而已。所以这些连锁的事情蝴蝶效应还蛮大的，虽然。你感觉不是那么直接有关系的事情，你以为藏得住，你以为可以 under control， 事实上啊，当一件事情影响一件事情，间接因果这样的共业结构下来，那个维系甚深的因果不可思议，很难了之，极难了之，非常难了啊！所以呢，这就是让你们在因缘事上能够观得这么细，观得这么细。所以有人说啊，只观，可是我看多数人真的只是充其量修止而已。你说能够修到正观的人，你不去学戒，你戒不清净啊，乃至于戒的因缘不具足啊，你的方法、你的文熏习材料、你的师则因缘，如果都不是经常串习，你说你一炷香得定了可能 OK， 可是要能够起定中慧，我看是不能。所以啊，这个是只有专业修行做得到，真的啊。我们现在只能够结缘修学而已啦。好，这是第二个，对，复长己过，翻过来看看后面的因缘事儿。6051页最后一行，他说啊，又说由不如己啊，不如时嫌己过故，恶意现行此何因缘？是什么因缘会让我？在能举罪的卜德伽罗面前不如实follow 自己的过失呢？他说啊，对于自己的身财，身跟财是两件事儿哈，身是内身，财是外财，有所顾念，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乐非地语，地就是真理，对于跟真理不相应的语言呢，你爱要喜欢那别人一些不真实的巴结奉迎呢、说说这个表面上的好话、你却乐在其中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去逃了这些称赞啊、八风啊，一吹就动，对不对？所以啊，广说这都是要非地语，跟真理实相的道理不相应的那些啊戏论啊、杂话啦，你却乐在其中啊，而又多多的呢硕硕去作意寻求内身外财的顾念事，所以你使得你在这些业果的流转道上呢不能处理，对不对？因此之故，你对于你自己的过失绝对不会去承认，你怎么会去承认你对于你内身外财合理的经营算是过失？你怎么会认为那个是过失？你对于乐在哪一个人群居终日会一定讲那种圣贤的大道理，那不是太严肃了吗？对不对？讲一点这种戏闹笑语何尝是过失？你会认为那是过失吗？我想恐怕很难吧，对不对？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会不如实嫌己过，复长自己过失的这边又深入谈的两个理由。啊，由此现行由于圣教，这边呢每个都有理由哈。第一个是对所缘，第二个是对圣教。圣言量，圣教是圣言量，对于圣言量你会起散乱心。于是呢，你在于三业造作之处呢，行不明了，你根本不会起随顺圣教的三业行，于是你的行永远都不可能修集涅槃的法缘， 啊，起随顺业，不会。好，这是由负己过的因缘。好，翻回来看到6042页子三，啊，6042页第二行长行文，有两种相，因之退失于诸善法，发起精进这个事儿。他说什么事呢？所谓于大智福诸有情所，对于同样一起修六度四业的菩萨行者呢，爱着利养恭敬故，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心乐彼故啊，心乐彼故。好，我们稍微按下不表哈，后面请看到6053页长安文第三段，魁山犹不精进。又说由于精进懈怠因缘，恶意现行，此何因缘？为什么会让你啊生出精进的为缘，而起了放逸懈怠呢？他说底下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由无堪能，堪忍，堪忍就是没有定，没有定，也没有正见。你没有定，又没有办法用定功德能够受持正见的缘故，第一个理由。所以呢，你才会在世间事上呢，这个反而发起轻安，而对于正法要的善品修学上呢，起放逸懈怠的心，对不对？你就没有定，定中没有慧，没有正见，去让你的受持正法行呢，起坚定猛力的增上业，啊，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由此呢，你就会违犯这个问题。你纵使不违犯呢，也会因为怎么样呢？由于众苦不能堪忍，因为世间事本来就有很多苦，除了生老病死之外呢，还有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乃至于五蕴行各种造作，因为无常法性，永远都是变坏生苦。你越去堆积它，你越有自己无法忍受之苦啊。所以呢，对于要解决不了的重苦都无以附加的情况底下，何以会对于善品加行起修行心？不会，一想到要去修善品加行，唉，没来了，提不起劲。这就是于诸善法有散乱故，心不明了。你就是不明白，你越在这种心低落提不起劲的时候，越应该要把你的身子直起来，对不对？端坐正义，取所缘，烁烁寻思真实意，意念佛法僧加持的功德，心不退转。你越不这么做，你越是哭啼呀，在那边怨哀啊，忧愁，你那些世间事，你觉得有出路吗？会比较好一点吗？或者你蒙头大睡，吃得饱饱的，胀得不舒服，睡得会安稳吗？不会。 Go shopping 买的满屋子的都一堆财宝，求了之后只剩下钱，会满意吗？不会嘛。所以那种麻醉身心不了意的方法，会让你在众苦事上更不能堪忍。唯有起善品加行，才能够啊稍稍的去触证到偶尔可得的清安事，这才是最平安的事情啊，最平安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你没有很坚定的信心，还真的做不到，还真的做不到啊。所以世间人刚好是颠倒，你就觉得哎呀，世间要睡饱啦，吃足啦，对不对？一切都是 QK 道修养道，很不错啦，你用最美满的身心再来学佛，讨可怜个代志嘛，根本等不到那个时间了。这是由不精进的几个因缘的分析啊，我觉得是很深刻的，真的是过来人看见众生的苦恼事啊，说了真实语。好，但是我可以考据到啊，6042页显然少了一段，因为他只讲了子三退失精进，你们回去看6042页并没有子四，对不对啊？显然他是缺稳，显然他是缺稳。好，我们姑且不看他，请看到6052页魁士由障不净啊，由障不净，就是这段文的第四个因缘是。他说啊，又说由障尽因缘，障当然主要是烦恼障啊。那如果对地上菩萨来讲呢，还有所知障。 如果你为什么会升起烦恼障、所知障，就是因为你的障境因缘不具足啊，所以会有恶意现行。这是为什么呢？此合因缘，由于大乘无增上一乐圣解所显故。简单明了一句话，对于菩萨正，对于菩萨障，对于大乘理趣，你没有增上一乐的圣解，就是你还没有对于大乘的理趣，一时相、中道实相、一时相应这个真实义，你没有增上一乐的决定圣解，没有，就是你还没有成就你的正念。你对于大乘的理趣的一时相应，你还没有成就圣解，没有奠定你的正念，所以你的正念没办法助心，它就没办法守护烦恼障不来侵袭你。所以呢，你要让烦恼不来，你要让烦恼障的清净因缘要具足，因为一切法从缘生，你只要让烦恼障不具生的因缘有防护的正念，自然而然烦恼的尽现前，尽是无自性的，不会自动它出现现前就会令你生烦恼，不会，因为你有正念守护心的缘故。可是如果你对于正念没办法具足修，没办法起决定圣解，你会生烦恼的境界一旦现前，你逃不了，就会生烦恼，对不对？越去对境造业，就越掉举，越散乱，行五蕴行就越不明了。所以简单一句话，对于大乘一时相应，虚妄本来无体啊，对不对？自信本质具足这件事情，你没有深信，你没有圣解，总是喜欢，总是希望，总是认定你可以用世间因缘的造作可以去解决烦恼的事情，没有想到剪不断理还乱，越理越乱，对不对？对于大乘理趣本具清净的自性涅槃的因缘的法性，你根本不信也不随顺，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一路下来都是直指这个问题哈。所以由此现行呢，与广大乘，广大乘指的是一佛乘，就近了义之教，你起了散乱心，行不明了啊。时间到了，对面班上已经下课了，我们今天就讲到第四个，算是把后面的因缘讲完了。用同样的方法，后面还有五六七八四个啊。那我们这两周休息时间，你们就自己去玩味一下那个文字哈。那试着去对读到经吧，经可以帮助你啊。我们本来原意是应该用论来解经呐、啊，可是论的文比经难懂啊，所以我比较重点在解那个论的文字啊，让你们呢把文字障稍微解决掉，然后反而呢要回来多借用经的文字来懂它的道理。然后必要的话呢，你们去看网站上或者是书本的宝积经的讲记啊。好，我们今天就到此。